统治之旅第十七期。我们前面在谈论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内容，以及我们如何将其中的一些真理行出来。我还想给你们分享几段经文。我们进展顺利，马上就能进入我想达到的重点。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记住，光是听到这些，然后说好或不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记住，这是要应用到你生活中的东西，你必须开始实践它。哥罗西书二章四节起，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地信入基督。我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怎么会错过这些事情。请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话，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所以他的肉身并不在那里，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有人说，我今晚不能去祷告会了，但我会在灵里去。听起来很可爱，但你知道，我们此时不需要你的灵，我们需要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需要在这里祷告。问题是，我们在读这句经文时，有时会把它淡化，说我会在灵里与你同在，或我们在你背后支持你之类的话。请注意，这节经文的实际内容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在灵里同行的概念。他说，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他说，当他在灵里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在喜乐或享受。我们可以说他在经历喜乐，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地信入基督。看见就是看到，我人虽然不在你们身边，我仍然能够在灵里看见你们的次序。约翰雷克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南非建立了150个教会，和其他地方一样，尤其是新教会，发生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教会有彼此争斗，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一次，其中一个教会写信给他说，我们遇到了个问题，有个人在这里制造麻烦。在聚会中，当我们给圣灵工作的时间时，这家伙总是大声说话，说一些不合圣经的话。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因为那人提出了我们不相信的教义，在教会造成了分裂。记住，他们给雷克写信，雷克不在现场。雷克收到信后出去祷告，就像他往常一样，他会边走边祷告。有时他会走到一棵大树下，花一些时间在那里祷告。因为那是星期天，当他祷告时，他真的去了那个教堂做礼拜。他乃是在灵里去了那里，他在灵里参加了那里的礼拜。现在有些假冒的东西，比如星体投影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幻想，实际是圣灵把他带到那里，他真的在看，就像在现场一样，他人在500英里之外，然而他能看见所有过程。后来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当时唱了什么歌，布道内容，人们按照什么顺序发言，谁站起来祷告过，聚会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他说他看到那个制造麻烦的人在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进到另一个小房间，和一个男人谈话，然后走出房间回到会场。于是，神让约翰雷克看到，问题不在于那个站起来说话的人，而是在于那个一直躲在房间里的人，是那个人在幕后操纵，这就是所谓耶洗别的灵。耶洗别不一定是女人，耶洗别是一种灵，有自己的特征，不仅仅是一个女人，我们只是这样称呼她。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她与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的手段有关，她可以出现在男人身上，也可以出现在女人身上。可以出现在任何类似的领域， 通常会反对先知，也通常表现出先知性，但他是假先知。并不是所说的话不对，不是所说的话不会应验，但说的人是假先知。假先知并不是一个只会说不会发生的事的人，假先知是出于错误的灵或动机而说的人。大多数时候，耶洗别之灵的运作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喜欢弄权操控，很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又不想被暴露，所以会躲在暗处指挥别人。圣经里的耶洗别就是这样，他躲在亚哈王后面操纵权力。亚哈是个软弱的国王，正因为他如此软弱，他才会受控，允许他在背后实行统治。这就是耶洗别所做的。正如我们所说，耶洗别的灵知道自己无法对抗神真正的先知、真正的使徒或任何有真正权柄的人，因此被耶洗别的灵所控制的人不会正面对抗权柄，而是通过操控他人来制造分裂，试图让教会分门别派，彼此纷争。一派不喜欢某位牧师或领袖，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把他赶出去等等。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种人在人面前话不多，他们通常是坐在后面，不一定会和领导交谈，他们甚至总是躲着你，避免跟你说话，但他们会跟其他人说话，试图制造分裂。如果他们来找你说话，他们会说一些诸如，你知道吗，有人想推翻你，或者有些人正试图对你不利的话。他们这么说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你的朋友，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样你就会向他们敞开心扉，然后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因为他们会告诉人们你的立场。这就是耶洗别行事的方式，耶洗别就是这样卧底的。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但无论如何，雷克看到了背后这一切。他给那个教会回了一封信，指名道姓揪出了那个人，说把这个人踢出去，把他赶出教会。他说把他叫到前面来揭发他，告诉他如果他悔改了就能回来，悔改之前不能出现在教会。他们照做了，结果那家伙很快就悔改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发现了。约翰雷克看到了，就像保罗在这件事上看到的一样，他看到了他们的次序，看到了事件的原委，解决了问题。这就是在圣灵里行走的另一个方面。神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些？因为他要对他建立的教会负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对他们有权柄，因为他对他们有责任。权柄来自责任，当你承认责任时，权柄就在那里。珍妮·雷克是约翰·雷克的妻子，她到南非待了6个月后死了。在她去世之前，人们都叫她祷告夫人，因为她以祷告闻名。她在灵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运作。很多时候，尤其是当有人需要领受圣灵的浸时，他们总是会把人带到他那里，他可以帮助人们很快经历这些。当时雷克还有一位秘书，名叫艾玛·路易斯·维克，人们说他有一个诀窍，可以让人们在没有接受圣灵浸的情况下说方言。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其实不一定，因为灵浸是一个整体。我们说这是圣灵的整体恩赐，圣灵恩赐基本上就是圣灵自己，所有恩赐都在圣灵里面。有时圣灵会通过恩赐在没有接受洗礼的人身上做工，会有这些不同的事情。你可以看见有一个人会翻译其他方言，自己却没有接受灵浸。为什么？因为这些恩赐仍然存在于信徒身上，但灵浸是所有恩赐的丰满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接受了灵浸，然后我们又将之拆散，只看个别的恩赐。所以艾玛·路易斯·维克 可以让人没经历临近仍然能说方言。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拥有的是真正的临近。我告诉人们，检查测试的方法之一是你是否能够用方言祷告的同时能够阅读其他东西。如果你在流利地说方言，同时能理解你所阅读的东西，那么你可能拥有真正的灵近。因为真正的灵近是出于圣灵而不是你的魂。当你阅读时，你是用你的魂在读。圣经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我的灵就祷告，我的心思却没有作用。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你的灵在造就你，使你受益，但那时你的魂并没有参与功用。你的魂和灵在分开做工，所以你能一边方言祷告一边阅读。关键在于你能理解你所读的内容，对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真正的测试是从神来的测试，那就是使你得着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印证。你有什么能力？这才是你要搞明白的。很多人有充满，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受灵浸，没有充溢。我们可以说灵浸是一个事件，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但这个一次性事件应该不断持续下去。换句话说，一旦你接受了灵浸，你就应该一直保持在浸的状态中。让我告诉你灵浸和充满之间的区别。大家看我手里拿着的这个瓶子，你可以看出里面有水，但还没有装满。现在我开始往里面加水，加到水位升至瓶口。我们说这时水瓶充满了水，但这还不是受浸，因为浸的意思是浸泡，是浸没，是完全被沉浸。如果我想给水瓶施浸，水瓶受浸后的状态应该是完全被水淹没。如果我把这半瓶水拧上盖子丢到水里，水瓶沉下去又会浮起来，瓶子还是会浮出水面，一截露在水面上。可以说它被浸了一分钟后又脱离了浸，这还不算受浸，被浸过但没有受浸。受浸的意思是一直浸没在水里，有道理吗？所以如果我真的想给这个水瓶施浸，我会拿一大桶水，然后把瓶盖去掉，把水瓶全部按进水里面，把它压在水里面后，你就会看到有气泡冒出来，水开始灌进水瓶，接着气泡会越来越少，最后完全安静下来。这时水瓶会同时被水充满和浸没，这就是受浸。这就可以解释一个人没受浸也可以被充满的现象了。你可以没受浸而被充满，而你不会受浸后却没被充满，明白了吗？受浸应该使你完全沉浸在灵里，这个比喻非常好，因为当你刚开始像这样沉入水里时，会出现一堆气泡和噪音，而你越接近充盈，噪音就越少。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你们应该坚固信心，满心感恩。这意味着你们内心应该充满喜乐，你应该心怀感恩，今天我们称之为感恩或感激。你应该感谢神把你从哪里带到哪里，无论你一路上经历了什么，你都应该为自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心存感激。八节，你们要谨慎。记得前面保罗说过，要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这就是他的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蒙血，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要当心，免得有人坏了你们的好事，毁了你们。不是像我们说的一个人被宠坏，意思是毁了你， 就像变质的水果，不要让任何人通过哲学和虚妄的欺骗来糟蹋你，毁掉你。九节，这是我想说的经文。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英王钦定本，记得他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过，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英王钦定本，这里他又说了一遍，但这次要注意，因为这次他还补充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以完全。英王钦定本，你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这意味着你不缺少任何东西。从这个意义说，你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猜猜我们与什么决力？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不是吗？但基督是这一切的头，换句话说，是基督创造了他们，他们现在扭曲了，不对了，但基督是他们的头，所以基督有权力制服他们。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丰满的，这意味着我们也在这些执政掌权者之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空中执政掌权者拉下来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我们推倒英雷，而不是推倒空中执政掌权者，我们乃是要践踏他们。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认为你需要将空中执政掌权者拉下来，你就看错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你以为自己在那些东西之下，然而你真实的位置是在他们之上。你不会将位于你下面的东西再往下拉。所以如果你说我们要聚在一起将空中掌权者拉下马，你就站错地方了，对不对？你应该认识到的是，因为你在他们之上，所以你要把他们放在你的脚下。看清楚在基督里的地位了吗？这是你必须学会要行在其中的权柄地位。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如何坐上你的权柄之位，他们实际上是在讲以弗所述，他们在谈论这之类的事情。我知道他们的立场，知道他们教导的内容，虽然我并不同意。他们强调自己是坐着的，他们的意思是在后院拉把椅子坐在那里，代表他们在基督里坐着的位置上掌权。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又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英王钦定本，你不是坐在你的后院里，你是坐在天上，你坐在哪里就在哪里掌权。你是和基督一起坐在天上，所以你要和基督一起在天上掌权。统治仪式不是在你的后花园举行，人们称时任总统为在座总统。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并不总是坐着的，有时候他们是站着的，但他们从不称之为站立总统，原因是人们明白坐在权力位置上的意义。我们是坐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找把椅子坐下来才算坐在权力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你认识你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你不需要亲自执行和完成自己发出的指令。只要他发出指令，事情就会成就，你只要坐镇指挥就好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我站着，即使我在移动，我仍然坐在天上的位置上。无论我身处何地，我仍然处于权柄的高位上。你必须从权柄的位置上实行统治。十一节起，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在受浸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数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并敬拜天使，反作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留恋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肉体的心思突然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蒙血，为什么仍像在世界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和教导，一经使用就都败坏了。这些事在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却有智慧之名，但在克制肉体的放纵上却是毫无价值。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做的是好事，你们没有屈服于肉体，而是让肉体顺服。但不要让人把你带入律法主义的态度，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就会让神更喜欢你，或者给你更多的力量。力量不是这样来的。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听到了吗？你们若与他一同复活，就当追求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先求神的国，不是吗？追求神的事。二到三节，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现在先停一下，与加拉太书联系起来。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我不废弃神的恩，因为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白白死了。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竟迷惑了你们？他说不要再回到这些旧的仪式和规条中去，来到活着的基督面前。要知道，当他死时你也死了，当他复活你也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一切的目的。加拉太书二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哥罗西书三章说，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在死的状态，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让旧人复活。保罗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请注意，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你自己， 如果活着的不再是你自己，就不要再像你自己那样活着，而要开始像耶稣那样活着。有位传道人称之为大交换，大交换是个很好的说法，因为耶稣来了，成为我们的样式，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他的样式。他来受我们当受的惩罚，好让我们承受他的喜乐与平安。当他复活，我们也复活；当他坐下，我们也坐下；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现在他说，尽管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我仍然活着，但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而且我现在所活的生命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他的意思是，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换。事实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承认基督，我们死了，我们重生。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在基督里又活过来。这一次，无论我们怎么死，我们都会与神同在，坐在父的右手边。当我们死后去与天父同在时，耶稣会进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应该是耶稣在我们的肉身里行走，而我则坐在天上，从那里掌权。注意，我们知道耶稣也坐在那里，但我说的应该是他通过我们过他的生活。我们到他身边时，我们要死去，让他通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所以从字面上看，就像是他把他的灵给了我，我把我的身体给了他，我们只是交换了位置。现在他应该在这个我们的身体里走动，过他要过的生活。如果他要过一种生活，他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他在我的身体里过他的生活，他就像他在他自己的身体里一样。我们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记住，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是花重价买来的。他拥有你的身体，他拥有你的灵，他拥有你的思想。当你让他成为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哥罗西书三章八节起告诉我们不要做些什么。但现在你们要脱去这一切的事，就是愤怒、恼恨、恶毒、毁谤，并你们口中说出可耻的秽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同旧人的行为，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现在你明白了吗？穿上按照基督的样式和形象重新造的新人，你的内心看起来就像耶稣。穿上那个人，成为那个人。不要表现得像旧人一样，不要撒谎，不要有恶毒，不要有愤怒，不要有恼恨，不要进入这些事，像耶稣一样生活。他谈到了成为这个新人。十四节开始，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是全德的连锁，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如果你懂希腊语，仲裁一词在希腊语中最接近的是裁判。让爱仲裁你们的生活，让爱成为你们人生的裁判。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里面不是走访，是入住并留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注意，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们心里。这意味着你应该学习阅读、背诵，随你怎么做，但你应该尽可能多的以基督的话语为食物。我编写了一本耶稣话语手册，还没有公开，但已经整理好了。我的员工每天早上都要做灵修，我们称之为灵修，但实际上是学习耶稣的话语。 每天早上通常是30分钟左右，他们会复习一个章节。耶稣的话可以分成21类主题，然后再从中细分。这21个类别中的每个类别又可以细分为21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7节经文，看到神设计的方式，以及耶稣所说的话和所记录的内容，真是令人惊叹。从字面上看，就是21乘以21再乘7，所有类别都可以被3整除，真的很神奇。我们即将推出这本书，这样人们就可以开始用它来心意更新，开始真正的用来做门徒训练。我曾去参加了一个门徒训练会议，大家都知道门徒训练是福音的核心，也是耶稣告诉我们要做的。他没有让我们去依附，没有说去做决定，他说去使人成为门徒。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培养门徒的最佳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课程或其他什么的，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但似乎都不对。最后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说，神呢，我不知道你要我怎么做门徒。我看了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但没有一样真正产生出耶稣。我问他，你想让我怎么做？他说，很清楚，你想让人做谁的门徒？我知道他指的是你的门徒还是耶稣的门徒。我说，当然是做耶稣的门徒。他说，那么你可能需要让他们学习耶稣的话。我想，是啊，这很简单，我早该想到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耶稣的话语，就像这本手册一样，21个主题中每个主题，比如信心、祷告、属灵征战等等，每个主题下面又分出21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7节经文，涵盖了耶稣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布，供心意更新时使用。你必须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你们不能仅仅通过浏览和阅读几章旧约、几章新约，然后试图东拼西凑放在一起就能做到这点。你必须集中精力，这是关键。你必须集中精力，必须花时间。就像我能说，心意更新有一个过程。你可以通过每天3次，每次14分钟默想，宣告耶稣的7句话来更新你的心思。你默想这些经文，把它们说出来，说给自己听，读这些话，分析研究它们，还要说出来。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有系统地做这件事。你这样做就会开始看到门徒训练带给你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目标。17节，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他感谢父神。现在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有大约1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开始把这些付诸实践，并开始实操其中部分内容。第一，还没有经历圣灵浸，没有开始说方言，需要在这方面服侍的家人，请在那边排队，我们会有同工服侍帮助你们。第二，已经开始说方言的，现在开始说方言眺望自己，请你们祷告时注意我的手势，我会向你发出信号，告诉你该怎么做。当你开始说方言时，如果你的起点比较低，没关系，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可能会做这样的动作，抬起双臂，意思是搅动起来，这意味着要更有力，要更大声。声音变大并不是主要的关键，但在开始的时候很好，因为它能让你突破那道门槛，让你开始行动。一旦你做到这一点，在某些时候，大概1-2分钟，我可能会双手压低，当你看到我握拳，大家就请停下来，我可能要说点什么。如果我这样做，那就意味着停止，不用注意别人，大家都在说方言。现在开始，河流流淌，现在灵已经被激发，你的魂没有起作用，但你的灵已经活跃起来了，有点像给水泵加水， 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干，但一旦我们让它运转起来，它就会开始喷水。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三，现在你要在人群中走动走动，找到一个你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人。仔细听好了，当你找到对方时，先不要问问题，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就好了。好了，每个人面前都有不认识的人吗？你们中的一个人要做 A， 另一个人要做 B， 你们现在就决定谁是 A， 谁是 B。 现在请所有的 A 为站在你们面前的 B 祷告。你可以用任何你知道的经文对对方的任何方面祷告，你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痊愈，你也可以用祷告祝福。60秒开始，继续前进，停止。现在请所有的 B 向 A 做同样的事，说祝福的话，为他们祷告，期待这些祝福会显现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一些你知道的经文祝福他们，以这种形式进入他们的生命。60秒开始。好了，可以停了。现在你们已经彼此交谈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彼此祝福了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四，现在我们要做同样的事，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我不想让你们考虑要说什么，只需要开口为对方祝福，让祝福脱口而出，可能会是一些与经文有关的内容，跟你刚才做的很相似，但也可能是你不太熟悉的经文。我的意思是，让圣灵有机会通过你说话。现在请 A 先开口，60秒时间。 A 开始对 B 说话，对他们的生命说话，祝福他们，说所要的结果，开始。好，停止，换 B 对 A 做同样的事，60秒开始，停。第五，现在我们要走得更远一点，要伸展一下，想象如果神站在他们面前，神会对他们说什么。A 告诉 B 神对他们的看法，或者神在哪个方面为他们准备了什么。不要想太多，只要爱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实现神的旨意，然后说出什么。记住，要鼓励，要教导，要劝勉，要安慰他们。好的，角色互换， B 开始向 A 说话，呼唤他们的美德，呼唤神为他们预备的东西，呼唤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鼓励他们，安慰造就对方。继续。好了，我们到了，好了，都停下。现在仔细听着，你们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有多少对方对你说的话正是你的情形，正是你所需要的？所以你们看，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然地做这样的事，他可以以正常的方式从你身上流露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威廉·伯兰汉，知道他是如何运作圣灵恩赐的。他非常准确，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包括知道人们住在哪里，他们来时乘坐的汽车车牌号码等等。我的意思是惊人的准确性，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准确。大多数事工，特别是大多数在预言中运作的人，他们开始时并不具体，而是非常笼统。现在很多人陷入笼统，因为他们害怕说错，所以不想说的具体。但如果你愿意冒险，你相信神并伸展自己，那么它会变得越来越具体。另一个关键是，你需要经常做，你做的越一致，你推动的越具体，你就会变得越强越准确，你就会变得越具体。这就是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这就是你要做的，把它付诸实践。这里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指导原则，在你的话被证明非常准确之前，一般来说，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试图给人鼓励的话，来建立他们，造就他们。你不必告诉对方，你需要辞掉工作搬到某个城市去，没有必要这么做。当你开始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意义上给出改变生活的预言，不要看一眼对方就说， 我看到你没有戒指，知道你想结婚，那边有个姊妹想结婚，所以你应该娶她。
别这么做，
让神来安排。
但你只是开始更具体，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现在另一种方式提供帮助，几乎就像涡轮增压。有些东西你可以涡轮增压，方法之一就是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具体的帮助，送给他们食物和衣服等类似的事情。当你开始对他们进行这种属天投资，你会看到话语的改变，因为你开始在投入。你知道，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很多时候你会因此更敞开心扉，开始向他们伸言，并且非常非常具体。你越这样做就会越具体，越强壮。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新约中的先知恩赐，就是这样。现在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什么都没感觉到，如果有的话，可能还有点害怕，因为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但你可能并没有感觉到鸡皮疙瘩之类的东西，除非他们开始告诉你一些非常准确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感觉。但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因为你不一定感觉到什么，很明显，我们可以从刚才举手的情况看到，那仍然是神，他仍然在感动和使用你。他不仅通过你说话，还对你说话，对吗？一样的。所以要记住的是，伸言、说预言是恩赐之一，其他恩赐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应用。只需踏出第一步，做这些恩赐所要求的事。你可以运用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你可以运用信心的恩赐，所有这些都需要你本着对神的信心走出来，相信他会让他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你。你要走出去。你知道，威格尔斯沃斯有过很多关于走出来的言论。他说，如果灵不动我，我就动灵。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有时你可以启动圣灵，你知道，圣灵已经开始了，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但每当你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提前开始了。另一件要记住的事是，当你看到一个你有意要去跟他说话的人，你想从这个意义上将生命倾倒给他们，或者对他的生命说话，要记住，如果神派你去找那个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一切。也许他们在向神求问什么，而你就是那个能给予答案的人。不要以为这就是像销售中的冷拜访，这不是冷拜访，神早已做好了计划。当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瞎了之后，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神打发亚拿尼亚去找扫罗谈谈。亚拿尼亚说，不行不行，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到这人，他在耶路撒冷向你的圣徒行了多少恶事。神说，你只管去，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神在打发亚拿尼亚之前，已经在异象中通知过保罗。保罗正在祷告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去读读吧。神鼓励亚拿尼亚说，我已经告诉他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要去。所以当神在跟亚拿尼亚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跟扫罗打好了招呼。所以你要勇敢地走上前去，去找那个人，对他说话，他们已经被准备好让你去找他了，你只要信靠神。